好，我们今天大家也一同来思想一段神的话语哈。其实只有一节的经文啊，愿意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在约翰一书的五章十四节哈。约翰一书的五章十四节，翻开之后大家一同来念一下，好吧？好，约翰一书的五章第十四节哈。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好，其实从去年开始这个主日学，那我相信这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祝福。为什么？因为其实主日学的话，这个大家一同来学习的话，会帮助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自己读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解答不了问题或者没想到的问题，其实在这样一个大家学习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可以得着一些。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志勇分享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那边讲到，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好，因为人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信有神，而且你要相信神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最重要这个寻求啊，这个寻求这个是一个心智，寻求也是一个决定啊，寻求也是一个付上代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当我觉得就是说，当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兴起主日学的团队啊，能够在这当中做一些教导，特别是他们尽心尽力啊，在神面前的预备，把他们这个领受的话啊，就像牛吃草一样，好，吃进去的是甘草，好，挤出来是牛奶，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啊，所以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其实他们啊，其实用他们自己生命的一个经历啊，能够来诠释啊，他们所认知的这样的一个啊，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啊，我觉得这个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机会。好，我也求神弟兄姐妹一同，求神感动弟兄姐妹大家一同的来。好，不单单是我们啊，要自己要吸收，也更重要把我们自己所学到的也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好，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可以帮助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少走许多的这些的弯路。好，所以从今年的开始的话哈，我跟大家来分享啊，过去两个礼拜我都跟大家分享神哈，今年在整个灵粮大家庭一同的感动。好，今年神感动我们的话，其实就是要为神的荣耀要预备这个道路。好，其实在这个过程的里头，这条道路的这样一个形成哈，有一个方面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一同的要一直学习，一同一起来操练。那个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一起学习，努力的学习，我们要怎么样来祷告。好，其实祷告非常的重要。好，当然这祷告的话，其实在圣经里头的讲到的话，至少有三种层面的祷告。好，第一种的话当然是与神交通，好，亲密关系建立的一个祷告，这个不是无所求，这个是跟你所求的事情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单单你跟神关系好，就值得你在他面前一直起来，值得你跟他一同起来一直来交流。好，这个亲密关系的建立是需要花上时间的代价，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是要花时间跟他在一起的。好，就是你们谈恋爱的时候的话，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对，你只跟他说过一句话，说我爱你，然后完了就你忙你的，我忙我的，那他天南地北啊，你觉得这两个人可能在一起吗？很难的哈。但很多人很奇怪，我们跟神的关系，说我们跟神说一次我爱你啊，然后就神就在那边哈，然后我们就忙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从来不跟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啊。你说这个亲密的关系能够建立起来吗？很难的。然后这个亲密关系的建立的话，你其实你看到两个人在热恋当中的话，他们两个在谈恋爱的时候所说的话，如果你仔细去听，但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都很喜欢烫那个电话包，对不对？这个一个两个小时的电话，这没有什么，这不计代价，就挂在电话上，然后你看看他们所谈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很特别的重要的事情，然后就是有一句没一句的，嗯啊，哦啊，嗯啊，哦啊，然后完了就一两个小时就这么过去了。哇，然后这个爱就非常的多，你知道吗？你看，就是这个关系里头的话，你看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要花时间，对不对？你只要花上时间跟他在，你就觉得的话心里都很满足。但弟兄姐妹，我们跟神之间的祷告的话，我们也需要很多一种无意识的、无意义的一些的话语。你就跟神说我爱你，你就跟神说神我想你，你跟神说我喜欢见到你啊，就是这些很简单的祷告，就是与神交通的祷告，无所求的，你只想单单跟神说，神我感谢你，跟神说我要荣耀你，我想你，这样子的话，你跟神之间的互动的话， 这个时间过去了之后的话，你跟神的关系是不知不觉当中是在飙升的，是在提高的。好，所以与神交通的祷告我们需要来学习。第二个方面的祷告的话，这是一个代祷性的，也是跟自己可能没多大的关系的，但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神感动你为一个国家来祷告。就像我常常我为中国来祷告，为以色列来祷告。好，就两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常常都为他们，因为神把这两个国家跟地方放在我的心里，我常常为他们，我说我留意他们的事情。你要为这些地方祷告的话，你会留意在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些的事情， right？ 好，所以你会关心他们。好，这个当你付上这个祷告代价的时候的话，诶，神把这些的地方或者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家庭甚至是你的邻舍，好，这些人把它放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付上代价的时候，你可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看到神做工的那个果效。所以神做工的那个果效，其实就是我们代祷所收的那个果子。其实在这永恒当中，在圣经里头的话，有很多这样一些伟大的代祷者，像尼希米的话，对不对？神把他的故土放在他的这样一个生命当中，虽然他身在苏珊城里面的话，但是他的祷告却可以带来耶路撒冷整个地域、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一个改变。城墙是因着他的祷告可以被建立起来，整个国度性这影响世代的这个改变是从他的祷告开始。还有但以理，对不对？他虽然在外面在外邦国家的话世朝为宰相，但他没有忘记神放在他生命当中他的出处，所以他也一直的为神所应许的这样一个回归的这个事件来祷告。所以其实神也借着他的祷告，其实也开启了整个以色列人回归的这样一个进程。所以在这个祷告的这样一个经历里头的话，你可以看到神怎么样可以使用一个人，在他所有负担的这些事情上面，只要他愿意尽力，他可以看到那个做工的果效。但第三个方面的话，其实我们需要寻求需要学习的话，其实是说一些特定的事情你要起来来祷告，为一些神放在你生命中感动的一些特定的目标你要起来来祷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当我们为这些特定的目标你起来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其实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学习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是要带着期待，你一定要期待神能够应允我们的祷告，要有这样一个心态，我们一起来寻求神。啊，所以今天的话，我们比较注重在这个第三个方面，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些特定神所感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可以一直持守下去，啊，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些感动的话，我们可以在我们生命的这个年日里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神做工的果效。啊，所以从三个方面的话，我们一同来思想。其实最重要的话，你要期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应允我们的祷告，其实不是其他的事情，而是有一个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的态度。其实你对神有所期待，这是一个态度，这个态度会决定我们在神所感动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是可以坚持下去的。好，所以这个态度的话，至少三个方面我们一同来思想啊，怎么样可以来建立啊？就是说这样一个啊，就是说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让神来应允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啊心态。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学习的话哈，其实你要学习随时要查验与神的关系，跟主耶稣你要随时查验与神的关系。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话，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他那边讲的非常的清楚啊，他那边讲到，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弟兄姐妹们，约翰一书的话第五章第十四节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神就听我们。我们一起把它念一遍好不好？我们若照着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好，所以祷告之前的话，我们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是不是照着神的旨意求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我们的心意，对不对？很多人祷告，我们把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都有我们自己的心意，但最重要是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才是关键，来。好，所以神应允我们的祷告，其实最重要，这边神的话语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是要照着他的旨意求。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旨意跟我们自己的心意之间的话，有一个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是在哪里呢？这个落差就是我们人自己的软弱，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罪，或者我们看问题的角度，我们看这个环境的，就是这样一个心态。所以你在祷告之前的话，若是我们要调整调准我们这个焦距的话，你要对准神你起来祷告的话，我们首先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圣经上很多的话语都这样告诉我们啊，其实就是在以赛亚书这边讲的59章1-2节，他讲的非常的清楚，他说耶和华的膀臂他并非缩短，他不能拯救，耳朵也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是有一个问题的话，神为什么好像听不到我们的话啊？神好像对我们的事情好像没办法啊，做一些的事情不能拯救我们，问题在哪里呢？以赛亚书59章2节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但是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的罪孽使神向我们掩面不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向神有所求，我们照我们的心意向神求，但很多时候神为什么没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因为我们所求的这个过程当中跟神的心意有一个落差，这个落差圣经上讲到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所以当我们在寻求神的这个旅程当中的话，首先第一个的话，我们只要培养起的一个心态一个态度的话，就是说我们要随时查验起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些时候的话，我们有一刻我们经历神很大的帮助，我们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很亲近，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样的一个亲近的关系啊，好像你就可以一直保持下去。随时我们可以真的落入到各样的试探当中，撒旦他也没有放弃对我们的所有的试探，对我们所有这些的压迫，对我们所有的这些的偷盗的这些行为，要把我们的信心偷走，把我们的盼望偷走，要把我们从生命当中对神的爱对人的爱从我们生命当中要完全的偷走。所以当我们在寻求神的那一刹那的话，神他挑战我们，或者说神他劝诫我们，我们要好好的查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呢？所以以赛亚书55章6-7节他这边讲到说，当我们趁神可以寻找的时候你要寻求他，当相近的时候我们要来求告他。他说当恶人离弃自己道路的时候，不义的人除掉自己意念的时候，耶和华我们归向他的时候，神就开始要连续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是我们的祷告你要蒙神的应允，我们的祷告需要经历神那个帮助的话，我们开始要转离我们自己的道路。真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预备有荣耀，有荣耀的一个祝福要临在我们生命当中，但除非我们离弃自己的道路，我们选择我们来相信神，否则的话神的荣耀仍然可能向我们隐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诗篇第32篇讲得非常的清楚，5-6节他们讲到，其实当我向神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当我向神说我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神的应许是什么？他说他就赦免我们，阿们。他说凡虔诚人当趁神可以寻求的时候要向你来祷告，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先省察我们跟他自己的关系。但其实的话，在历史当中的话，从亚当开始的话，我们人一软弱，天生我们很自然的话，我们就选择我们要逃避神的面，这就像亚当夏娃一样，对不对？当他一犯罪之后，把那个果子一吃下去，他马上知道错了啊，错的罪不是回到神的面前，他反而躲在那个大树后面，他希望神可以找不到他。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躲避神的面，好像可以找到暂时的这样心理的安慰，但其实心里的失落更大。在这个时候的话，在伊甸园当中，神的声音就开始出来，他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其实这个呼声的话一直的在历史的当中都一直回响，在永恒当中，这个人神寻找人的这样一个声音都一直的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心里的深处的话，你会对神有这样一个渴望，说神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更大的那个帮助，我需要你在生命当中显明你自己的存在。其实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永恒的一个呼唤，回到我的面前吧，回到我那边，让我能够成为你的帮助，阿们。换句话说，神要应允我们的祷告， 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的话，神他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随时的一个帮助。每一次遇到危机的时候，或者你重复的遇到一些危机的时候的话，可能都是我们需要调整跟神关系的一个时候。我自己刚刚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的话，我在洛杉矶那教会里头在服侍，啊，那我服侍的话，我们的话就是说，一大早的话，我们要去教会开门，然后设一场地，然后所有这些预备好之后的话，然后这个整个崇拜带一下，完了之后要关门啊，然后完了之后，每个礼拜都要这样。但是有一次，我的常常就有一阵子的话，我发现一件事情，每次我要讲到礼拜六的晚上，我们的 Annie 就要发烧，而且发得很可怜。你的孩子发烧的时候，父母看的都很心疼啊，哎呀，这两眼这个两腮赤红啊，那眼泪汪汪啊，这些东西哇，然后你就心里头就很舍不得，对不对啊？明天要讲到，哎，这很多的这些服事，所以当时的话就是有一个声音哈，有一种想法也出来啊，那就给牧师请个假嘛，哎，然后就这个声音出来的时候的话，其实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很自然的事情嘛，对不对？我们担心孩子啊这些事情，但是重复几次之后的话，我觉得圣灵啊，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有一次的话，我觉得很清楚，神就让我去到我的那个书房里祷告。其实我们当时是住在啊一个姐妹那个她 office 那个阁楼里面，就是像这么大哈，这个但是阁楼的话就像三角形的那个顶端哈啊，我们是住在那上面哈啊，然后我那个进到那个小小窄窄的书房，我就跪下来祷告。当时的话，我觉得圣灵很清楚的一个挑战，然后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爱 Annie 生呢，还是我爱 Annie 生？”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全新角度的一个思考，真的。我的这当就是说孩子生病的时候，这个做父母啊，这个发烧高烧，你看他的痛苦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觉得你比自己发烧还难受。但是看到他难受的时候的话，同时自己心里头也有一个想法的话，那我明天的服事怎么办？因为弟兄姐妹们，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神一直在挑战，让我知道我心里头我祷告其实最重要那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我真的爱 Annie 吗？还是爱我的服事？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对跟错的问题，乃是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个更高神的这些想法到底是什么？然后这些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发生？所以我在祷告的时候的话，当神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摆在我面前的时候的话，我好好的来思想，我为什么那么着急求神要医治 Annie？ 也许我很担心啊，明天这个服事怎么办？也许哈，也许我很受不了 Annie 在那边受苦，但其实神在那边他挑战我一句话。你爱 Annie 吗？你知道我也爱 Annie， 那是你爱 Annie 深呢，还是我爱 Annie 更深？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我觉得神的一个挑战的话帮助我，让我真的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即使在神面前所求的一些的事情里头的话，我们真的能够付上多大的那个代价？神会应允我们的祷告吗？那是因为神在这生命当中，我们的祷告跟神的旨意相合的时候，神会应允我们的祷告。但是若是我们的祷告跟神在这过程当中他的旨意好像有些不大相合的时候的话，他会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他会允许一些环境可能会重复的发生，直到我们从这当中我们学习到一些的事情为止。所以当我在神面前我继续领受的时候，我就再一次真的把这个问题再次放在神的面前，我说好，神，如果你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我所学习的话，显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需要被对付的心思意念里头的一些的软弱一些的状态。所以神这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来带领我，继续在神的面前当中继续来认我自己的一些的问题。所以在过程当中，我忽然间发现很多很细微的事情，就心思念很多的这些想法。哦，原来我心里头真正担心的是这些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神让我学习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话，他说：“我真的爱这个孩子吗？ 孩子其实在神面前的话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产业，但是我真的按照神的爱我来爱他吗？还是照着我自己个人的爱我来爱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爱其实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哪怕我需要放下我所看重的这些事情，我能够真正的放下来吗？这是神在挑战我。但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我学习更大的一件事情的话，圣灵继续带领我继续思想，我就再次发现一件事情，其实爱的一个极致的话，是要将我们自己所爱的要全然的交托在神的手中。否则我们所带来的这个爱的话，一方面自己痛苦，可能将来我们所爱的人也会很多的这些的痛苦。但交在神的手中的话，并不代表我们真的放弃，我们乃是知道主更爱他，主可以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按照主的心意，我们来爱我们自己所爱的人。所以当其实这几个过程，其实我现在说起来很简单，但在这个几乎半年的这个时间里头，每个月这些事重复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所煎熬。但最后当我们胜过，我跟师母们同心一起把 Annie 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诶，很奇妙的事情，当我们一交托的时候的话，生病的这个循环就被打破了。阿们，生病的这个循环就被打破了。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重复的落入在一些的软弱当中的时候，我们千万，我们不要说神，你怎么让我反复的？你不听我的祷告吗？你怎么没有帮助我？其实神不是不帮助我，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我们学会功课，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你一定要相信有神，而且你要相信神赏赐我们寻求他的人。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所学习，心态有所改变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我们的状态一定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神要我们得胜，但是撒旦黑暗的权势却是利用我们自己天然人所谓情欲的这些的软弱，仍然在很多这些事情上面仍然在挟制我们，仍然在攻击我们，以致我们可以看到生命里头我们有一些反复我们跌倒的一些的地方。但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生命当中，当我们操练，我们要蒙应允的祷告的话，首先我们这个心态上面，我们要勇敢的起来，要选择走神的道路。神的话语确实是可信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主日学？我们不是让大家充满生命当中充满了一些的道理，乃是让这个真理可以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阿们。跟主耶稣说，主日学我们不单单只是学道理，我们让这个真理改变我们的生命。阿们。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要一起起来，我们要来见证这个又真又活的道果真在我们生命当中形成一条通天的道路。阿们。在生命当中，我们要用自己的经历，你要来见证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所以从神的话语都教导我们一些很基本的这些的道理，我们要好好的起来，要起来来遵行。今年当我们说我们要为耶和华的荣耀预备道路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让律法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阿们。神的话语一点一滴它都不废弃，一定是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帮助的。阿们。所以你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读神的话语，我们要首先我们要来挑战我们自己，在我生命的哪个阶段我还是不大相信神的这个话语是为我所预备的。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当我们来守主日的时候的话，今天弟兄姐妹，守主日的话并不是要帮助我们好像这一个礼拜我们好不容易等到有个休息的话，我还是还不能睡懒觉，我连他早上还要起来。天地的姐妹，神不是为了难为我们，跟主说神不是为了难为你，阿们。乃是让我们在七天的第一天开始的话，我们就从亲近神开始，阿们。我们的头脑清醒，在未来的六天里面我们不会走弯路，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神让我们起来守律法啊！今天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律法是跟我们为难，神让我们能够守律法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保护，阿们，一个遮盖，一个祝福。求神恩待我们。当七日头一日的时候，耶稣复活的时候的话，他来到了门徒当中，教会其实就是这么开始的，阿们。七日的头一日，复活的主来到我们当中，跟主说七日的头一日，复活主来到我们当中，阿们。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守主日的时候，是神在等你，不是我们在等神，阿们。跟主说，是神在等你，不是我们在等神，阿们。 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真的我们要用自己的心态，要好好的改变我们的态度，回来我们等候神的时候的话，今天弟兄姐妹，等候神的话，我们要给神献上足够的尊荣，阿们。你要敬畏神，我们要一起敬畏神的时候的话，敬畏神，我们在所有的一切事情上面，我们都一无所缺，阿们。这是神的话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觉得神没有应允我们的祷告吗？可能我们有些态度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守主日的话，这个态度的话，我们需要被改变，需要被更新，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心态上面有一些的调整。当神说我们起来要做十一奉献的时候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千万不要以为神缺钱，跟主说神不缺钱，阿们。但是神让我们守十一奉献的话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学习从神那边领受的话，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依靠的仍然是神，阿们，不是依靠那些会朽坏的这些的钱财。今天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其实每个人我们都说忙，每个人我说我们资源有限，这些是实际，阿们。但是我们有限的时间，我们有限的资源，若是可以被神来使用的话，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一无所缺，阿们。所以神让我们守十一奉献，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神缺钱，也不是说教会缺钱。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从教会的第一天到现在的话，你要看牧师的话，我几乎很少讲奉献的道，因为我相信神在当中一定会供应的，阿们。但是今天我讲奉献的话，今天你不是说教会缺钱了，今天教会仍然是丰富的，阿们。但是今天真的我挑战弟兄姐妹，当神的话语来挑战我们要守十一奉献的时候的话，这是神要开始祝福我们的开始，阿们。跟主说神要开始祝福我们，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不单相信有神，而且你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我们在神所托付的这些事情上面，大家就会踊跃的上去，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各样的美好，所以我们还很多事情上面止步不前。今天当我们神说我们要守主日的时候，意思是开始来调整我们所有时间的安排，把神放在第一位。七日的头一日，我们从敬拜神开始，阿们，从遇见神开始，从神那边我们领受那从上头来的意象，让我在这未来这个六天当中，我要好好的为神前来的奔跑。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献上自己所有的这一刹那，我们也把自己所有再次交托在神全然的手中。今天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孩子，大家要听话，对不对？我们大家孩子要乖，大家孩子要出色。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给孩子的榜样是什么？今天弟兄姐妹们，榜样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效法我们走信心的脚中，在神面前，当我们把神摆在前面的时候的话，我们可以跟神交账，同时神会祝福我们在他面前所领受的。真的，这一切神给我们所有的产业，是其实是神在帮助我们在持守。如果是我们离开神的话，我们所得的一切，其实到最后的话，你就装在一个会漏的口袋里头，我们所有的好像慢慢的一定就会开始失去。所以态度其实非常的重要。当我们的祷告要蒙神应允的时候，第一个方面的话，我们要随时查验跟神的关系。第二个的话，其实不单单是我们的真的是以神的关系为重，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要开始思想一件事情，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你所设立的那个目标到底合不合神的心意，你的目标是不是明确，你在神面前你的祷告你的寻求是不是真的是神感动你要在那边要得着的。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这边讲到的话，我们若照着神的旨意求，他就必应允我们。那请问你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吗？你的人生你的目标到底是不是明确？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的时候的话，你那个目标到底清楚不清楚？换句话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问问左右，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吗？哎，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吗？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求到最后会清楚的发，哎，我们其实不大知道我们自己所要的是什么。哎，求神恩待我们，不要将来后悔。所以一定要常常，你越早知道你人生的那个目标，从这个人生的目标所衍生出来每个具体的这个目标， 到最后你可以看到神应允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向神叩门的时候，神一开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去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求错了，不要敲错门了，跟主人说你不要求错，不要敲错门了，阿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其实并不是我们在打开神的门，乃是在打开黑暗权势的门。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求错的时候的话，真的这个罪进，就借着这个私欲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会产生很多死的这样一个结局过来。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开始求错了，阿们。因着私欲我们求错的时候，不能够结出许多美好平安的这个果子。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你一定很清楚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所以耶稣他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有一个人的朋友啊，从 Kingston 过来看我们，对不对？然后呢，你夜晚才到啊，刚好冰雨过后的话，他来到我们面前啊，进到家里头的话，你想招待他，然后你觉得哎，忽然间发现家里头没有东西的。那你想想你的隔壁刚好他是做饼的，所以他那边一定有饼，但是夜晚了之后，他可能已经关店了，之后那怎么办？所以你就去敲那个邻居的门，没人应。开门啊，我要饼。开门啊，我要饼。连敲了几次没人应，再敲更大力的敲，敲得久的时候，里头终于有人，吵什么吵，都关门了，睡觉了，不卖，明天才来。这时候的话，这个人继续敲，越来越大声，开门啊，我要饼，要饼。而且他知道要的饼非常的具体，我要三个饼。今天弟兄姐妹们，就是这个三个饼的呼求，呼求，呼求，呼求，呼求到一个地步啊，那个人都睡不着了，被吵得睡不着了，然后就起来，好了，我给你了。不是因为我跟你是朋友的关系，是因为你求的实在太迫切了，你的目标太具体了，我就是要这三个饼，非要它不可啊，所以我就给你了。今天啊，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我们的祷告，你这个目标清楚吗？今天有些时候我们求这一个。早晨求这一个，另外就求另外一个，180度是完全相反的方向的。今天弟兄姐妹们，你真的很清楚知道你求的是什么吗？也难怪，当我们不清楚自己所求的时候的话，难怪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阿们。如果神照我们祷告回应的话，今天天下大乱，今天天下大乱。幸好神没有马上回应我们的祷告，为的是可以调整我们的祷告的方向。你一定很清楚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在神的感动里头的话，你要好好的去确立从神那边领受的这个目标。而且当目标领受之后的话，你因为你的那个目标非常的清晰的话，你这个从现在你领受那一开始的话，一直到这个意象成就那一刹那，你有个很清楚没有？你一直仰望的这个目标，这个要实现的目标，你一直的仰望下去，你终必得着你所仰望的。阿们。这是圣经里头神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一个仰望的原则。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当85岁的时候的话，神的恩典，那这呼召再次临到他，那个已经过了10年了。10年之前的话，神让他离开吾我，对不对？你要去迦南，在这过程当中，你要成为大族，你要成为大国，有后裔要从你那边出来。过了10年之后的话 ，nothing will happen， 还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是他85岁的，撒拉也75岁了，所以他呢下来看看自己，哎呀，这个月经都断了，对不对？绝经了，根本不可能怀孕了。亚伯拉罕你也老迈了，85岁了，还能生小孩吗？天天还被人叫，哎，你是多国之父，你是多国之母，叫得自己都很心烦。我一个孩子都没有，哎呀，多国之父天天被人叫，你呢？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嘛？真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旅程当中，亚伯拉罕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是神做在他生命当中的事情。当85岁神的那个呼召，那个恩典再次临到他的时候，神临在他的生命当中做的一件事情，这是亚伯拉罕终身难忘的，也是一个蒙福的开始。那一天晚上，他坐在帐篷里面，他正在数算自己从神那边所领受的。哎呀，我出吾尔的时候的话，我真的放下自己所有的。哎呀，我就非常简单，我就2个皮箱啊，带着孩子，就是罗德啊，不是自己的孩子，是侄子。 哎呀，就罗德，我就带着这样两个皮箱，一个老婆，一个侄子啊，就站了，躲躲躲，我就躲到迦南地。但十年之后的话，神的恩典非常的大，哇！我真的这个过程中，我承受了许多，我在这边成为地方的大户，对不对？哇！这神的真的祝福他很多，他开始数算我所有的，哇！那他不单单是自己一个人而已，哇！这个开始有牛羊成群，仆人成群，然后这仆人当中还有个为首的。所以他就是神，他就想说，神啊，啊，反正的话，你给我的这祝福的话，部分是实现的。哎呀，只要部分实现就好了啊！而且是很多时候我们人也只要部分实现就好了。虽然还没看到自己所生的孩子，但是说领受的产业，哎呀，已经够我吃一辈子了，一半辈子了，一辈子可能都有剩了。这么多的产业，我能够传给谁呢？典型的中国人的想法，对不对？中国人的话，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哈哈，没有后代可以来承接神给我的这个祝福，怎么办呢？算了，我还有这个从这个家族里头这个仆人哈，有一个的一粒线啊，就从那个仆人的话，算了，我就把这个东西传给他就好了。就在这个时候的话，神的灵向他显现，神的灵再次向他显现，再次提醒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说，你要从撒来生的，那才是你的。这个过程当中，神带领他做了一件事情，哇，这个一个前无古人的一件事情。这个过程当中，神带领他走出帐幕，举目向天观看。所以这是一个仰望的原则，走出你的帐幕，举目向天观看。应许仍然是神的应许，只是这个神的应许在你向天观看的时候的话，显得越来越具体了。神不是应许他吗？从撒来生的就像地上在地上的沙天边的星样一样多，对不对？所以地上的沙他天天看尘土已经看够了，但今天的话，神带领他，你要举目看天，要看星星。他说你的后裔要像星星一样多。所以赵文基牧师在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的话，他说一件事情，当亚伯兰一仰望星空的时候的话，每一颗星星就像个娃娃脸一样，向他一个微笑，向他一个微笑，然后向他呼叫说，阿爸。哇，仰望的一个原则，你要仰望什么呢？你在信心里头所领受的，你要在意象里头要深沉在我们自己的心中。今天兄姐妹，神的应许的话，永远是从信心的领受开始。这个信心的继续的往前执守，需要你不断定睛在神的这样一个生命里面。你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神的个祝福越来越就显明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真的弟兄姐妹们，你的目标要清晰吗？一定要持续起来，一直仰望神。阿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所祷告的话，一定是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把神的这样一个感动的话，你要不断的起来来祷告。真的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从教会其实第一天到今天，我现在在将来的这日子当中的话，我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一定是会实现的。阿们。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的话，真的我自己在异乡当中，我领受神开拓这个教会的一些的这个感动的时候的话，也是神借着亚伯拉罕被领出帐幕的这样一个异象，神跟我说话。真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从这种教会的第一天走到今天，我真的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带领。真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上次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真的在灵粮特会，我们加东灵粮特会，我们今年的话已经要第四届。这个旅程当中的话，从97年我第一次在西谷，我那边参加那个灵粮特会的时候的话，我自己坐在下面，当时我还是一个弟兄，我坐在下面的时候的话，我跟神之间有一个祷告，我说神啊，要是有一天在阿头啊有这样一个聚会该多好啊。真的这样一个感动的话放在我的心里头。当13年的话，我们第一届加东灵粮特会开始的时候，我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应许那个实现。今天弟兄姐妹们，一直要孕育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放下来的任何的这些的梦想，按照神的旨意起来求的时候的话，他一定会实现的。阿们。所以蒙神应允的祷告的话，在乎我们人生目标，我们要精确，你要准确，让神来帮助我们，让神来帮助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 那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真的不怀疑，不要疑惑，我们真的领受这种上头来的话，让神的旨意可以一直的成型在我生命里头。这我们所祷告所谓清楚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就是让神的旨意，我们既然领受了，你要让它成型在你自己的心里头，然后你只要仰望这个神的这个感动，你要为那将要成就，你要常常起来来祷告，所谓的祷告你要常常起来来感谢，阿们。你先来感谢神，在意象当中我们先领受，然后在这个领受的过程当中，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神迹的一个见证，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第三个方面的话，我们需要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需要存坦然无惧而且专注的心。跟主耶稣说，你要存坦然无惧专注的心祷告。神的话语这样告诉我们啊，后半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的后半节，他说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今天弟兄姐妹，请问你什么叫做坦然无惧？问一下左右，请问你什么叫做坦然无惧？阿们。我们思想过什么叫做坦然无惧吗？其实我在这思想当中的时候，我觉得神感动我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说坦然无惧的时候的话，就是不要患得患失。跟主说，你不要患得患失，阿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边祷告，对不对？祷告的时候很感动，但边祷告，祷告一过后一眨眼，不对呀，对不对？我们马上的话就在那边说，哎呀，该说神会成就吗？但弟兄姐妹们，信心是一个选择，但同时怀疑也是一个选择，就看你选择信心呢，还是选择怀疑。今天弟兄姐妹们，无论环境是怎么样，我们仍然选择相信神，阿们。真的，亚伯拉罕当他真的看到自己周围环境的时候的话，他也觉得自己没有盼望，对不对？看自己看人都觉得没有盼望，不大可能，但是他就选择相信神所说的，神就算他为义。所以这件事情神终究必要成就，在他生命当中所应许的。所以在这个旅程里面的话，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真的，求神在我们这雅各书里头讲得非常的好，他说你只要凭着信心求，你一点都不要疑惑。因为他说疑惑的人从神那边，真的是心怀疑的人从神那边的话是得不着什么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神说这个坦然无惧的话，其实最重要是我们心里头我们不疑惑。那你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坦然无惧呢？你怎么样可以坦然无惧呢？其实神的恩典里头他告诉我们，最重要你要抓住神的应许。跟主耶稣说，你要抓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怎么说呢？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非常宝贵的，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无论有多少，这个很重要，无论有多少，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头都是是的，阿们。求神恩待我们，每一次我们读到神的应许里头，如果是我们信心里头有一点感动的话，千万要抓住这个感动，你要指着神的话在那边，你要起来勇敢的宣告 Yes， 神的话对我来说就是那个是，阿们。我们要勇敢的选择相信那个是，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的应许最终能够实现。神一定会指示我们当行的道路，当我们预备好所有这些的资源，好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应许，那又大又然的事，在我生命当中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耶利米书33章第三节，耶利米书33章第三节，神的话语他们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然的事情指示你。今天弟兄姐妹，请问我们生命当中生命所经历的，你在神面前恳切呼求的，你所担惊所受怕的，是不是就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然的事？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是不是？但请问你，神的话，神的应许是怎么说呢？他说你来求告我啊，跟主说求告神啊，阿们。你一定要相信，当神说他求告我的时候，他就当又大又然，你所不知道这些事情，他来指示你，阿们。换句话说，这些又大的又难的你所不知道的，在神面前都有路，阿们。跟主耶稣说，所有的事情在神面前都有出路，阿们，都有出路，只要我们愿意求告他。求神恩待我们，真的，你要抓住神的应许，同时的话你要依靠圣灵。跟主耶稣说，你要依靠圣灵，阿们。真的，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我们乃是依靠神的灵，我们能够成事。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成事的旅程当中诸多的不顺，对不对？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他挑战我们，神的话语这样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神的灵，我们能够成事。今天请问你心中想做的大事是什么？是不是从神来的？如果是从神来的，你相信神的感动最终一定要实现吗？不疑惑的哦，你选择相信神的感动一定会实现的。但从你现在到将来实现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请问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抓住神的话语，同时你要依靠圣灵。阿们。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教会很多的啊，历史当中的很多属灵的伟人在这当中经历了许多的事情啊。有一个祷告的勇士啊，祷告的勇士非常有名的牧师 George Mueller。George Mueller 被称为孤儿之父，哇，他一生的话，真的，他的孤儿院里头的话，让3000多位的孤儿，哎，真的啊，从这个很凄惨的光景里头，真的收养他们、抚养他们、照顾他们、帮助他们长大、教育他们，真的，这是3000的每一个人都成才，成为社会有用的人。但这个旅程当中的话，你可知道这个挑战非常的大，真的，这个 Mueller 牧师的话，他常常的话。就是他也没有什么外面很大的这些的财团的支持，也没有什么，他只有这一本圣经。所以有事的时候的话，他常常就带着一本圣经就进到祷告室里头去祷告。有一次的话，真的，但冬天的时候的话啊，就像我们刚刚冰雨刚刚下过啊，整个的极寒冷的寒流，这个吹来的时候的话，然后他们那个孤儿院的热水器坏了，热水器坏了，然后这童工的话就在那边忧愁啊。真的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的话，也来不及把这个所有的孩子送到其他的这些的有这个热水的这个供暖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里头，来不及做，怎么办？所有人都开始着急的，那这穆勒牧师还是不大着急，跟往常一样拿起一本圣经就进他的祷告室里头。在这个祷告室里头的话，他这么跟神来说，他说：天父，我只是托管这些你所托付的这些的孩子，现在呢天气这么冷，热水器又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有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呢，父亲岂不是要照顾孩子吗？求你彰显神迹，让孩子不会冻死，因为孩子是你的。他这祷告完之后的话，一件神迹就发生，有一个暖流从东边伸过，东风就这样吹过来，然后整个的那个城市就开始变暖，温度就回升，很多人冬衣就开始脱下来，啊，就开始以为春天到了。天地啊，其实我如果在国内读这些圣经，我大概因为我在厦门嘛，我这世界根本没有这个那么变化那么大的这个，但我现在的阿托啊，在读这个，我大概比较可以明白他的故事到底是什么。你看过去这几天天气这个变化，哇，一下-20度，一下子6度，啊，所有雪一下子在这中间就化掉。哇，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特别，神真的可以行这样的事。如果我在厦门可能不大明白神怎么可能啊，这个呢。诶，我现在开始明白。但是我读这故事的时候，你看，但就是在这个短暂的这个温暖回流过程当中，他跟所有的工人啊，又把热水器修好。热水器一修好的时候的话，寒流又来了，马上又降温，嘣的一下子又降温。就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真的所有的人经过这个神迹之后的话，他清楚的知道神是看顾孤儿寡母的神。今天弟兄姐妹，圣经常常讲，神是看顾孤儿寡母的神，是为寡妇伸冤的神。今天弟兄姐妹们，经过这个故事的话，所有人对神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识，神是及时保护我们的主。阿们。所以穆勒的话跟大家讲，你如任何的这些需要，不要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你就祷告，阿们。只要你是站在神的，你对神的这个领受，对神的这样一个祝福，对神的旨意非常清楚的话，神他一定应允我们自己的祷告。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这个旅程当中，当我们说我们要为神的荣耀预备道路的时候，我相信祷告这一个方面我们要好好的起来操练。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吗？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起来祷告吗？同时你们在这祷告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目标清楚吗？ 这不单单是说我知道而已，而是你常常仰望神放在你心中的这样一个感动。虽然人看来好像是 mission impossible 的事情，好像不大可能的事情，但是既然是出于神的话，终究有一天我们会看到神荣耀的这个彰显。而且在这整个你跟随神的旅程当中，为着你自己神在生命当中所领受的，一定要起来专注的起来祷告。穆勒在这一生的话，他就是活在神给他的这个命定里头，他成为孤儿之父。今天弟兄姐妹，但是他很明白，他真的不是这些哥哥的真正的父亲。真正的父亲是谁？是天上的神。阿们。他清楚的知道，任何跟这个所照顾这个群体相关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只要回到这个天上的父的面前，神就一定成为孤儿的父。阿们。一定会成为他们的保护，一定会成为他们的遮盖。所以在这个一生的旅程当中的话，他5000多个祷告是蒙应允的祷告。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当中神应允我们的祷告有多少，可能我们都不大常去细数啊。你要常常去数算神答应我们的祷告，因为会建立我们的信心，而且离神给我们的盼望是更接近了。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信心被建立的这个旅程当中没有疑惑，我们就存坦然无惧的心，专注的心，因为你相信照着神旨意所求的，神一定会应允我们，因为我们向他所存的一定是坦然无惧的心，或者说不疑惑的心。我们全然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应许的，他一定会实现。弟兄姐妹们，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现在为的一些事情你正在忧虑的话，把它放在神的面前。你要知道神真的，他既然爱你，他就更加的爱他要所要真的是所赐给你所有这些的产业，他要为你起来来保守这一切。所以不要过度的忧虑，真的当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你要知道神顾念你。再次跟主耶稣，神非常的顾念你。阿们，好不好？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把自己所需要的放在神的手里，真的让神来调整我们的心态。真的真的，我们真的人的生命当中你立志行善都是神运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结果，但是你需要把自己所要行的这些善事，你要跟永生神要连结在一起。真的很多时候真的我们要行一些的善，但是如果照着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做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不能够成就神的美意。但是若是照着神的旨意我们起来的遵行的时候，最终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定结出各样荣耀的果子。把自己在神面前，把自己的盼望交在他的手里，让神继续来感动，继续帮助我们可以成行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而且可以持守一直的往前。大家在面前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再将每个弟兄姐妹恭敬往在你的手中。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领受了许多的祝福，但是这个征战也是非常的大。所以说在我们生命里头的话，我们甚至当我们领受你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头仍然有许多的惧怕，这些的惧怕也在拦阻我们能够继续来跟从你。主啊，你要帮助你自己的子民，让我们能够在回应你的时候，所以说我们选择相信你。信心就是一个选择，在生命当中我们要用信心能够代替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疑惑。主啊，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拣选你。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个心态，真的死就死吧，真的没事，但是即使我们死，真的耶稣基督你仍然能够让我们生命当中可以经历那死里复活的神迹。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命的旅程里面我们紧紧的抓住你，让你的呼召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实现起来。谢谢主的带领，继续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用信心能够来回应你，让我们诗歌我们一起来赞美你。谢谢主，让你荣耀的呼召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单单是要成型，更重要这个荣耀的呼召要彰显出来。谢谢主的同在，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在你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信心不足信心软弱的时候，求主你来加添，求主你起来来坚固，好让我们再次经历神你不单单是感动我们的神，更加你是把信心创始成终的神。祝我们能够在走着信心的道路的旅程里头，主耶稣因着有你，主耶稣我们可以走得无怨无悔。我们同在，带你们在你面前，我们用信心回应你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同站立，我们再一次用这首诗歌我们一同来回应。